曹鬼杨凡，请老师赶紧阵前帮忙。妹妹说的老师是谁？就是本套书著名的妖人，叫扭头祖。什么叫扭头祖啊？这人练武术练了个歪脖子，你看咱们一般人脸冲前，他呀这脸冲着肩头，这脖子怎么也正不过来了。你别看这样，这个扭头祖可了不得，掌中一把宝剑上下翻飞，有独到之处。另外这个妖道又会消息埋伏，又会各种暗器，诡计多端呢，结交的人也多。杨凡就是跟他学的能耐，所以他请老师无论如何快到白虎关。与此同时，他又定了一条诡计，在白虎关的西北摆下一座大阵，叫白虎阵，打算把薛仁贵、薛丁山等等众人一网打尽。这杨凡可够歹毒的，诸事料理完毕，他这才讨敌马阵。现在他坐的马上是越舞扬威呀，正在这得意呢，一听三声炮响，唐兵亮了队了。他定睛一看，薛仁贵出马了，把他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里说话：薛仁贵，要没有樊梨花救你，你早死多时了。可惜我12把飞刀全报废了，我那毒药也不灵了。他又恨薛仁贵，又恨樊梨花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他跟薛仁贵马打了对头，把大刀一晃，对面可是白袍薛礼。薛仁贵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正是本帅，你可是杨凡来也。薛仁贵，你还活着呢？哎，我认为你早死多时了。我说你们薛家父子算什么英雄？算他娘的什么好汉？你们全指着老娘们给你们帮忙啊，要没有那樊梨花，你们早就拜到本帅之手了。薛仁贵啊，咱这么办吧，你也会过我，我也领教过你，要说你不是英雄，我那叫昧良心说话。好，马快几尘，不愧是一员上将，但是咱们两个人再打，恐怕也难以分出输赢。为此，我在山里头摆了一座阵，叫白虎阵。哎，薛仁贵，有胆子没？敢跟我打赌不？有能耐破了白虎阵，我杨凡二话不说，把白虎关给了你们了。你叫我站着死，我不敢跪着亡。我自备祈福，到你的堂营请罪，你看如何？你说不敢打，咱算拉倒，承认你是狗熊那就行。薛大帅闻听一乐呀，杨凡，这座阵我能不能看一看？当然可以了，今天我见你面的意思就是为了叫你观阵，咱不打。你要观阵的话，我现在就奉陪，请。杨凡一拨马奔西北，薛仁贵催马在后头跟着。哎呀，程咬金听得清清的，又摆阵了，这小子出的什么鬼点子？我们可不能上当啊！程咬金知道薛氏父子一条道跑得黑呀，撂地下摔三节，那是有火性的人，别让杨凡几句话给刚起来，吃亏再上了当怎么办？因此程咬金 带着秦汉、窦一虎、罗章、秦江、开膛四将、十三家少国公，在后的是紧追不舍。这些人呢，都带着自己的亲兵，算计起来能有八千余人吧。然后他跟着薛仁贵呢，也没阻拦，因为毕竟你得带人呢，能光杆司令跑那找谁去？杨凡也率领亲兵卫队离开白虎关，一直奔西北，地势是越走越高，时间不长就到了一座山口。薛仁贵也把马带住了，杨凡用大刀一指，看见没，薛大帅，这座山叫白虎山，本帅在山里头就摆了个阵，你薛仁贵要有能耐，从这个山口杀进去，从后山口杀出来，把我的阵破了，我杨凡服输认罪。薛仁贵点点头。那么杨大帅，我且问你，有没有期限？
没有，
没有啊！咱也不限制你什么三天破阵、五日破阵，什么时候打破什么时候算，你看如何？
好，
杨大帅，我再问你，我要真破了这座大阵，你真能献城归降？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呀！说话不算数，还叫人吗？薛仁贵，我给你起个誓，如果我嘴不对心，说话不算数，天诛地灭，让我死在乱箭之下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说明白，古人呢信迷信，拿这起誓当至高无上，好像拿神仙一起誓，这个事儿就不能更改了。薛仁贵也不例外，听完了是信以为真呢、点头之后，好好好，那咱们就一言为定。
哎，大帅等等，
我说完了我还没问你呢，薛仁贵，你要破不了我的大阵，你怎么向我交代？你说薛仁贵说什么？人家下了那么大的注，自己呢还能说我回去合计合计，我参考参考，然后再给你答复，那就栽了。薛仁贵眼睛一转，马上拿定主意了。杨凡，如果我破不了你的白虎阵，我代表唐营给你写降书，拿份表，白虎关我们不打了，我们纳贡投降，你看如何？
好，
薛仁贵，我相信你是个英雄，你说话是算数的，那咱就一言为定。两个人啪啪啪打赌三击掌。杨凡说，这阵我交给你了，什么时候打都行，我恭候大驾。把马一拨，他回了白虎关了。薛仁贵呢，领着亲兵卫队登上山头，往前边看了一看，就见这个地方真险恶呀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啊，山峦叠嶂，烟雾弥漫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广这座山峰周围也有五十里地呀、就见营营滔滔，里面杀气腾腾，用耳朵一听有金鼓的声音，不用问，里边设有伏兵啊。薛仁贵草草的看了一遍，吩咐一声收兵，回了唐营。大伙得商议商议，到了营盘里面吃过晚饭，薛仁贵把各位将军全请来了，让大伙群力群策出主意，这个阵咱怎么打？尤其重要的是，我跟杨凡赌了誓了，我们要破不了这个阵，我们得交降书拿顺表啊，大唐朝算一输到底呀、 哎呦，大伙七嘴八舌头出了很多主意。薛仁贵把这些主意归纳起来，再加上自个儿的主意，就制定了个作战方案。第一条，他认为打这种阵得黑天下手，因为白天呢，虽然眼目得劲儿，给敌人可乘之机，对自己来说不利。晚上去，他也不知去多少军队，也不知我们怎么布置的，看来是利多必少。这是头一样。二一样，分兵五路，光一路不行啊。薛仁贵属于中路，秦汉窦一虎属于左翼，罗章秦英属于右翼，程咬金领着开膛四将属于后阵，三路接应使。十三家少国公领着三千人马为先锋队，这叫五军齐发，彼此能够互相声援。带了多少人呢？点精兵一万呢、啊，完全身披铜甲，手拿利刃，越轻装越好，把家里头也做了安排，让皇上在这坐镇。窦仙童、薛金莲、余者众将老守大营。薛仁贵那个意思，这一晚上把阵就破了，起码说明天一天把阵也得破了。所有的将官一个个擦拳抹掌，恨不能到阵前卖力啊。李世民亲自设御宴给大伙践行，大伙深受感动，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，凝眉瞪眼，都想在山中一试。咱们书不重叙，到了定更天左右，当将官的、当兵的完全都收拾好了，五路人马同时出发。薛仁贵抬头一看，今天晚上蒙蒙有点月色，稍微有点小风，不凉不热，正合适啊。心中暗想，能不能破阵呢？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，他不会有别的埋伏，顶多摆一字长蛇阵、天地三才阵。薛仁贵是元帅，专讲究排兵布阵，读透了兵书了，用眼一看，心里就有了底数，所以怎么打怎么战，他脑袋里头模模糊糊有个方案。这时候大队悄悄往前进发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报事的来了，报报大帅，前边到了山口了。传我的令，站住！大队站住了，薛仁贵一马当头来在山口，把几路领兵带队的将官叫过来，低声做了安排。薛仁贵说，我呀先打着头一路，你们分左右翼、前后翼，在这给我撂阵，我走一步你们跟一步，没我的令箭你们千万不要冲锋。众人点头啊。程咬金一听，仁贵啊，你何必冒那个险呢？这么多年轻的，让谁打头阵还不行啊？哎，干脆让秦英他们。不，老人家放心，我意已决，非打头阵不可。这打阵不是儿戏啊，一步错了，全军就得覆没呀。可也是，哎，孩儿啊，多加谨慎，听没听见？我知道了。薛仁贵全铺派好了，双脚一点飞虎颤，晃化杆瞄金戟、领着人冲进山口。进了山口没有二里地，冷不丁就听见两旁三声炮响，伏兵四起。哪来的这么多的军队？ 这要是普通的军队还罢了，薛仁贵一看是大吃了一惊，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，他一看呢，前面来的一色是牛队，可这牛这个都绰号了，不有那么句话，有千斤猪没有千斤牛，这话不对了，这牛每一头都超过千斤，体壮膘肥呀、啊。再看这牛身上全披着铁甲，脑袋上都拴着尖刀，身上都带着铁钩，十个一排，十个一排，拿铁链把他们吊在一块儿。炮声一响，这牛是漫山遍野，闷闷的怪叫啊，直奔唐军就冲起来了。唐军还没见过这个，心说这什么玩意儿？人不打用牛啊，就有点乱。薛仁贵有经验，从兵书上和历史上知道有这种典故，有人利用牛叫他冲锋陷阵，这样可厉害。但是他也有个毛病，你比如说十头牛拿一条链子锁着，类似那铁甲连环马，要把其中的三头牛四头牛给砍倒，那些牛是不战自乱，还拖着几个死牛，那还怎么打呀？但是要想打倒几只牛完不容易呀、啊，你得豁出去呀、啊。仁贵马上做了安排，分三面抵挡这些莽牛啊。薛仁贵本身也没闲着，颤大戟奔牛队就冲了去了。霎时间唐兵各晃刀枪，高声喊喝：杀啊，冲啊！这一场浴血奋战，唐兵伤亡惨重，让那牛队这一过去就躺下一片了。尤其这牛队都是经过训练的，反复拉网啊，他刚过去他又回来，连撞死的，再踩死的，再拿刀子挑开的，再拿钩子挂上的，人得死多少。薛仁贵仗凭着马快几沉，啪啪啪啪啪啪啪挑倒了几头牛，把他这个阵就给打乱了，要没有薛仁贵这事儿还坏了。尽管如此，把仁贵累的是浑身是汗，气喘吁吁，叫着两腿发麻，甭问，可能也受了伤了。他是边打着边指挥军队往里头攻，这时候就进了山口十余里，把这牛阵给破了，回来检点人马，只剩下两千余人呐、啊。剩下的人全交代到那儿了。薛仁贵一看不好啊，这离破阵还早呢，我这两千多人怎么能行呢？那心里的盘算着，不如往后退，另想对策。在这主意还没等拿定呢，就听身边左右啪哗啪哗啪，有人在山头上喊：“薛仁贵，薛白袍，你还想活呀？你进了鬼门关了，你来看看这是什么。”平辽王薛仁贵在耳朵一听，到处是鼓号声，到处是马蹄声，杀声震耳，整个的大阵就开了锅了。薛仁贵心里头着急呀、啊，又不知道罗章青英现在何处，也不知道窦一虎秦汉上哪去了。再回头看程咬金、开膛四将、十三家少国公踪迹皆无，他能不着急吗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山头顶上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平辽王薛仁贵， 你抬头看看这是什么。薛礼赶紧把战马带住，横戟立马抬头观看，闹了半天眼前是山石喇子，陡壁悬崖呀，往这山头上一看，黑乎乎吊着一门大炮，炮口正对着薛仁贵，在大炮的周围都是番兵番将。说话这个人是谁呢？正是丑鬼杨凡。就见杨凡呐，满面春风，洋洋得意，用手指着薛仁贵：“平辽王，你看见没看见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白虎关镇关大将军红衣炮。你怎么地吧？交了降书，纳了顺表，承认你们输了，隔地求和。今天我就不开炮。哎，薛仁贵，我知道你是个人物，把你放了，不交降书，不纳顺表，牙崩半个，说个不字，我这一炮，我把你打成飞灰。”他两旁的人跟着也炸了，说到底怎么样，交不交降书？快点！薛仁贵身边的偏副将、亲兵卫队都傻眼了。说到这儿呢，咱得交代一句，中国那个年代就已经有大炮了，一般的管这种炮叫红衣大炮。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呢？据说呀，这炮铸出来以后，为了呢使它发挥威力，在这炮身上围件红袍，哎，红色的衣服，以示祝贺，叫它发挥威力。所以人们习惯呢，就管它叫红衣大炮。那阵很多人都不理解，说为什么这玩意撒上药，我咚就直接发出去了，这么大威力呢？大概这玩意是个神仙。有很多人呢，对这玩意崇拜的不得了，所以一般的炮都加封叫将军，什么大将军炮、二将军炮，什么神威大炮，名目繁多。但是这种炮要比今天我们这种炮没法比，无论是射程还是威力，那差的多的多。咱们闲言少叙，这阵儿就见火公司左手拿着火绳，右手掀着铁瓦盖。薛仁贵立马抬头观看，之吓得是胆裂魂飞。